嗨，你好，欢迎收听东方微银微电台，我是晨晨。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互联网创业神书从零到一的第十章，打造帮派文化。我们先来动动脑，理想的公司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员工非常热爱工作，享受工作，不严守工作时间，无人着急下班，工作空间开放，环境舒适，豆袋椅、乒乓球多于文件柜，免费按摩，现场制作寿司，还有瑜伽课程，使场面温馨。宠物也应该受到欢迎，或许员工的宠物猫狗也可以带来，和办公室的热带鱼一起作为公司的非官方吉祥物。这样的画面有什么问题吗？其中一些是硅谷有名的夸张福利，却没有实质内涵，并不起作用。同样呢，雇佣室内装潢师美化办公室，聘请人力资源顾问完善公司政策，亦或招聘品牌专家打磨广告语，也无济于事。公司文化不能脱离公司本身而存在，无公司无文化，公司呢即是文化。那初创公司是肩负同一使命的一个团体，企业文化的好坏取决于内涵。我创建的第一个团队在硅谷以 PayPal 黑帮而著称，许多前同事一直以来互相帮助开办投资成功的技术公司。2002年，我们以15亿美元将 PayPal 卖给了 eBay 公司。这之后呢，埃隆·马斯克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并与别人合办了特斯拉汽车公司。里德·霍夫曼与别人共同创立了领英公司。陈世俊、查理·赫尔利和贾维德·卡里姆共同创办了 YouTube 视频网站。杰里米·斯托普尔曼和拉塞尔·西蒙斯成立了 Yelp 点评网站，戴维·塞克斯与其他投资人共创了 Yammer 企业社交网络服务公司，而我与别人合作创办了帕兰提尔公司。如今这七家公司市值均超过10亿美元。在 PayPal， 我们并未刻意营造办公环境，但整个团队和个人都做得极为出色，这样的文化足以超越原来的公司。我们并非通过筛选简历，然后雇佣最优秀的人才来建立 PayPal 黑帮。我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亲眼看到了这种方法带来的混乱结果。与我合作的几个律师经营着一家不错的事务所，他们个个都很出色，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异常淡薄。他们整天待在一起，但在办公室外却很少交流。那为什么和一群互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呢？许多人会觉得为了赚钱，这是必要牺牲。但是啊，纯以专业的观点来看，就像自由球员因为交易而进出球队一样，这样的工作场合比彼此冷淡还糟糕，这甚至不够理智。那时间是最宝贵的资产，将时间浪费在不能长久合作的人身上得不偿失。如果你不能在工作上建立持久的关系，那么你就浪费了时间，即使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呢，我就想让 PayPal 员工紧密团结，而不是出于事务关系待在一起。我认为较为牢固的关系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开心，更加高效的工作，而且能够使我们的职业生涯更成功，即使不在 PayPal 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打算雇佣真正喜欢团队合作的人，他们必须有才华，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由衷的喜欢与我们共事，这就是 PayPal 黑帮的开端。招聘是每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应该外包出去。你需要的员工应该不只是简历上看起来厉害的人，而要在入职后能与他人团结协作。最初来应聘的4-5个人可能是被大额股份或高层职位吸引，那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第20个员工要加入你的公司呢？有才华的人不需要为你工作，因为他们有众多选择。你应该在自己问的直截了当一些，为什么放弃去硅谷获得高薪和威望的机会，而去你的公司做第20位工程师呢？以下是一些不好的回答。因为你在这里拿到的公司认股权比其他地方的更值钱。因为你在这里能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因为你能帮助解决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高价股票、聪明同事、具挑战的问题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但每个公司都有这种相同的论调，因此这并不能使你独树一帜。 千篇一律的话，不能说明为什么应聘者要加入你的公司而放弃其他的选择。那唯一好的答案呢，必须针对你的公司量身定制。因此在本书里呢，你找不到答案，但有两类好答案。一类是关于公司使命的，一类是关于团队的。如果你能解释为什么公司使命激动人心，那么你就能够吸引你需要的员工。不是解释工作的重要性，而是解释为什么你在做别人从未想过要做的重要事情。这是唯一能让你的理由变得独特的方法。在 PayPal， 如果你为创造虚拟货币来代替美元的想法而兴奋，那么我们愿意和你交谈，否则呢，你不适合这里。然而，仅有重大使命是不够的，将来有可能成为员工的应聘者仍会质疑，我愿意和这些人共事吗？因此啊，你还需要解释为什么你的公司适合他。如果你不能，可能他不是合适的人选。总之，不要打福利待遇战，奔着免费洗衣或宠物看护而来的人是不会成为你团队中的一名合格成员的。你只需要提供健康保险之类的基本福利，并许是其他公司无法提供的，即同优秀同事一道完成不可替代工作的机会。那在薪酬福利上，你可能比不上2014年的谷歌，但如果能就公司使命和团队给出好的答案，你便与1999年的谷歌站在同一高度。从外面来看，你公司的每名员工都应该有同样与众不同的气质。不像美国东海岸的人们工作时都穿着相同的紧身牛仔裤或者是细条纹套装，蒙廷维优和帕洛阿尔托的年轻人工作时穿的是 T 恤，技术人员不在意穿着的看法已不是新闻。但是如果细看那些 T 恤，你会发现他们公司的标志，这是技术人员极其看重的。让初创公司员工与外人不同的就是 T 恤和卫衣上印着的公司标志。那初创公司的工装涵盖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应该一样的与众不同。一致的标志说明了志趣相投的一群人积极投身于公司使命中。马克思·列夫琴是我在 PayPal 的合伙人，他认为初创公司早期要让员工尽可能个性相像。初创公司资源有限，团队较小，那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快速高效的运转。如果大家世界观相同，则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初期的 PayPal 员工相处融洽，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都喜欢科幻小说，编码宝典是必读之物。那相比颂扬共产主义的星际迷航，我们更喜欢颂扬资本主义的星球大战。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都痴迷于创造由个人而非政府控制的数字货币。要保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员工的外貌和国籍并不重要，但他们必须同我们一样痴迷于数字货币。那从内部来看呢，每个人分工明确，并因负担独特的工作而与众不同。在初创公司分配任务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优化问题来对待，使人才与工作有效匹配。但即使你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安排妥当，任何既定方案也会迅速失效。部分原因是初创公司发展迅速，因此个人角色呢不能长久不变。另外也因为工作分配不只关乎员工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关乎员工之间的关系。那管理 PayPal 时，我做的最棒的事呢，是让每个人只负责做一件事，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独特的，且他们知道我只以此作为评判标准。我这样做的本意是简化管理，但是随后我注意到一个更深层的成果，是界定角色可减少矛盾。公司里绝大多数矛盾是由同时竞争同一岗位引起的。那由于初创公司初期的工作角色流动性很大，所以面临很大的风险，消除竞争更易于建立长久的纯粹的工作关系。除此之外呢，内部和谐是初创公司存活的关键。我们常常将初创公司的失败归咎于竞争体系中的强劲对手，但每个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派别冲突会使其无力应付外部威胁，内部冲突呢，就像是自体免疫系统疾病，致死的原因可能是肺炎，而真正的死因却隐藏在内部，无法一眼看出来。在关系最紧密的组织中，成员们长时间待在一起，他们忽视了家人，抛弃了周围世界，但是他们拥有强烈的归属感，还可以能悟得常人求之不得的神秘真理。 这类组织我们称之为邪教。那在外人看来呢，这种全身心的投入有些疯狂，部分原因是某些臭名昭著的邪教曾是杀人不眨眼的，吉姆·琼斯和查尔斯·曼森就没有好下场。但是企业家呢，应该严肃看待极度的投入。对工作的冷淡态度是员工心理健康出状况的标志吗？职业化的态度是唯一正常的态度吗？那和邪教相对的另一极端是埃森哲士类的咨询公司，不仅缺少特定使命，而且公司内的每个顾问只是定期出入公司，与公司缺少长久的联系。那最好的初创公司可能没有邪教那么极端，最大的区别是呢，邪教在重要问题上通常是错得离谱，而成功的初创公司则对其他公司不理解的事儿有非常正确的看法。从顾问那里你是无法知道其中奥秘的，你也不必担心公司得不到传统专业人士的认可，被外人称为邪教甚至是黑帮也不是件坏事。好了，今天的互联网创业神书从零到一的第十章就和您分享完了，我是晨晨，下期呢我们将分享从零到一的第十一章，顾客不会自动上门。